赞他，赞他，赞美耶稣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冠他，冠他祭司、先知、君王。这些日子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交通到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四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老约翰他写完了大概约翰福音呢，他讲说，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需要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耶稣是基督。那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他的职分。在旧约有三种的职分，他们要尽职的时候呢，都是要受膏的。我们知道先知尽职的时候是需要先受膏的。那在以利亚找着了以利沙，就膏了他以后呢，以利沙接续着以利亚来尽先知的职分。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祭司他们要尽职的时候，先需要膏抹他们，他需要受膏的。君王需要受膏的，所以撒母耳去找到大卫，用膏来膏他，立他为君王。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就是受膏者，神以圣灵来膏他，所以他身上能够具备着先知、祭司、君王三重的职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哈，基督是最大的先知。我们读一下《生命记》第18章第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讲到一位先知，好像摩西是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但是呢，他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说，要从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3章就声明，耶稣就是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我们怎么来说呢？整本旧约里面，我们曾经讲到好多的预言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么多的预言的中心是讲到耶稣基督。主来了以后，他证实那所有这些经上记着他的话都要应验，他是整个预言的中心。那我们看见先知们呢，他们受感，他们说话，他们预言，他们把神的心意传递下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不一样的，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蛮有恩典，蛮有真理的。所以我们过去周五读到约翰福音第4章，主来到撒加利亚这个地方。那撒加利亚他们跟犹太人之间呢是有很大的间隔的，因为他们是种族混杂的，他们是宗教混杂的。这犹太人一般他们不希望、不喜欢能够经过他们，宁可绕道。但是呢，主特别来到叙加，特别来到雅各井旁，特别在正午的时候，他有一个饥渴，他渴望遇见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我想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稀奇，这位荣耀的主，他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她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呢？所以她第一个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看见主耶稣就 跟他讲，把地上的水喝了，你还要再渴的。这个水喝了，其实这个妇人里面有一个干渴，他在地上得不着满足，他需要在正午的时候，没有人在正午来打水，因为那时候是非常的炎热。那一般那天还有人讲说，这个井水啊，这个最清澈的应该是在最早上第一个来打的，可能是最好的。那后来越来越就浑浊了哈。那这个女人她是在正午打了这个水，还要再渴，还要再打，还要再渴，世界没有办法让她满足的。主在这里跟她讲话的时候，她认识到说，哦，这是一个先生。然后主在跟他启示，在跟他开启，你看见这个妇人，他不单是物质上在世界上得不到满足，在情感的方面，他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把这个女人的情形，主把他说明了，这个女人就认识说，你是个先知，你是个先知，但是弟兄姐妹还不够，光认识主是先知是不够的。主还要带她，这个女人又问到敬拜的问题。其实她在物质上没办法满足，她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满足，其实她在敬拜的方面，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敬拜，他们可能外面有这些献祭的地方，还有这些秋坛，可是我们知道神没有在他们的当中。撒玛利亚人他们在这个山上敬拜，犹太人呢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是的，那边有圣殿，那里他们可以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但是我们知道主来的那个时候，人们的心其实是离开了神的心意的，徒有外表的一些敬拜的仪式，但是没有内里的实际。所以主要告诉他说，也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你看主一路一路把他带到更亲更近的一个地步。那这个妇人呢，他就讲到了弥赛亚，就讲到了基督。主告诉他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他，站在你面前的，告诉你说要把活水赐给你的，就是基督，就是他。哎呀，一下这个妇人眼睛得开了，他丢下水罐子，所有以前不能让他满足的，但是今天他得着了耶稣，让他里面能够满足了。然后他去传扬福音，告诉人说，你们来看，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主是最大的先知，他不但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所以他的门徒们认识到说，他是先知啊，因为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主来到地上是道成肉身，他是化成的肉身，他自己就是所有预言的应验，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不落空，都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主耶稣也是最大的祭司。我们就来读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大卫是个先知，大卫是个君王，可是大卫他不是祭司。那我们看见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些可以说是有两个职分的，但是呢只有耶稣基督他有三个职分。大卫他讲到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为什么希伯来书好几次引用这段经节？因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只有立位支派的，只有亚伦家里面的，他们才有资格能够成为祭司。他们太习惯了一代一代，那这些祭司呢，他们年日是有限的，所以是一代一代的需要更替的。 那他们要怎么献祭，他们要怎么样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以色列百姓是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祭司，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是祭司，但是明明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主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那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祭司呢？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呢就引用到大卫所说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亚伦的等次你必须是亚伦的后代，然后呢你才有资格的。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平安王，一面他是君王，但是呢圣经里有讲到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就有这么特别的一个人出现，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成为大祭司，他成为大祭司。那他跟旧约所有的大祭司是不一样的，旧约的大祭司他们需要杀牛，需要宰羊，那他们需要带着血，牛羊的血，他们来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哦，在一年当中就这么一天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带着牛羊的血，他能够进到幔内，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但是仍然是战战兢兢的。但是主耶稣不一样，主是大祭司，但是他又是祭物，他带着自己的血，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借着他的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主耶稣是最大的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然后他是远远超过旧约所有的祭司。旧约所有的祭司自己都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们需要牛羊的血。主耶稣是圣洁的，他是完全的公义的，但是他愿意代替我们，所以他自己成为那个祭物，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叫神的心得着完全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们有何等的一位大祭司，主耶稣是最大的祭司，他是祭司，他也是祭物，而且这个献祭是一次永远，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还不只是这样，我们看见主为我们进入幔内，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做什么呢？他在为我们祷告，在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说，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今天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你在危险中，你在困难之中，灰心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永远记得有一位他正在为我们祷告，正在为你祷告，他正在为我祷告。这是我们里面需要认识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位长远活着的大祭司，他不但完成了一切的工作，今天他仍然为我们祷告。弟兄姐妹，赎罪是一个手续，但是主有一个何等宝贵的目的，把我们要带到荣耀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永远与他合一的。他长远活着，他今天他现在就正在为我们祷告，为你祷告，为我祷告，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是最大的祭司，何等的宝贵。可是我们求主 带我们认识基督，直到他的职分跟我们的关系呢，他一面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今天需要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就会宝贵他，我们就渴望说，主，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渴望能够遇见你的自己。他是先知、祭司，他也是最大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我们想这段这节圣经节，那整个的情景，好，你要想到说耶稣他是一个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一个囚犯，所以他是被捆绑被捉拿，他带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那比拉多等于是代表罗马这个帝国的，好，在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巡抚的面前，那我们看见当受审判的时候，这个代表这个君王代表这个帝国所有的权势的问主耶稣说，然后你是王吗？我们知道就着一个国家来讲，就着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罗马帝国来讲，他最怕的是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是王，那肯定要把他杀掉的。他问主耶稣说，你是王吗？主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意思就是主耶稣他是真的君王，他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但是主也告诉他，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所以主曾经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要看见神的国，看见这个荣耀的国度。讲完了这句话，过了八天，带他们到山上去。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在登山，在变相，然后呢，在那个荣耀的里面，有摩西，有以利亚，他们在荣耀里面跟主耶稣在那里谈论，谈论什么呢？谈论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那一个荣耀的彰显，主面貌放光，这个整个荣耀彰显是一个国度的时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荣耀的国度，他是这个国度的真君王，真的君王。所以我们说，不单在旧约里面好多的预言讲到他是君王，讲到他要降生在伯利恒，有一个君王要从那里诞生起来，讲到他是君王，主来了，他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他就是这一个属天荣耀国度的真的君王。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主耶稣在地上的行径，在他所说的话里面，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主是怎么样登上宝座的，他这君王是怎么来执掌这个权柄的，跟世界上所有的原则你看起来是相反的。那在地上你必须做高位，你必须是掌着所谓的实权，那你是做君王，你是掌权的。但是主来到地上，我想比拉多问他也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别人说他是王呢？他这么卑微，他是被捆绑的，他没有什么外面的权柄交托给他的，他走的路是最低微的道路，他站在人中间，他是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在地上的人要做高位， 要掌权，然后他们是讲到说这才是一个所谓的作王。但是主告诉我们，他要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荣耀里面登山变相，整个荣耀国度的实际在那里彰显。但是在荣耀里面所谈论的是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情。他从荣耀下来，一路就在十字架的路上，一直到耶路撒冷，一直上十字架，这是他掌权的道路。就我们看见国度，这个国度跟世界的国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君王的掌权跟世界上的王是不一样的，只有这一位才是真君王，真君王。那在每一年到了圣诞节那段时间，常常你听见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曲子。那韩德尔他写这个曲子呢，其实这么大的一个曲子，他在最落魄最潦倒的时候，他本来都已经放弃了，他还能够写作吗？但是有一个朋友把关于基督的一些经文给他，那有一天他正在一个非常灰心失望的一个情景的里面呢，他跟神祷告，求主再给他一个机会，再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力量给他，叫他能够写出这些关于基督的这个曲子。所以等到他拿起笔来的时候，主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他见证说他写的时候，他好像就在神宝座的面前，他写这样的一个曲子。那一个最最最重要的那一步，那讲到这个弥赛亚啊，最后讲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一个一直往上爬。我们当中很多诗班弟兄姐妹以前我们曾经唱过，唱这个弥赛亚，那你如果还没听过，你一定要去听听看。就在那个一直往上爬，那在英国的那个国王有一次在那边演唱的时候，他也去参加了。那他听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觉得那个时代的英国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他的国家是伸张到世界很多很多地方的，国权是那样的强大的。但是这个君王他听到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他承认他不过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但是有一位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主在地上他没有什么外面的地位，但是今天世界上的君王也要尊敬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说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是最大的君王。在里面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他是基督。约翰说要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基督。我想当我们读完了这些圣经，我们蒙恩得救那么久了，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点，他是真先知。那今天他买了我们回来归给他，到底跟我们什么关系？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救赎了我们，那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跟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盼望今天早间呢，我们从新约子民来看见主他的执事，他也托付给我们，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一个荣耀的地位赐给我们，他叫我们在凡事上能够与他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知道他是基督，我们真知道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今天主也把这样的职分来赐给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讲到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好多的先知啊，先知是代表神来向人说话的，代表神来向人说话的，所以很多时候把神的心意来告诉这些神的子民。那很多时候也有个人的引导啊，你会发生什么事，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要怎么样，有很多个人的引导。那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需要有人来代表神来跟人讲话，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弟兄姐妹，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就看见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并不是真的需要有一位所谓的先知他来代表神来告诉我们，乃是说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今天传达神的旨意，神仍然有一些的恩赐，有一些人就是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教师等等的哈。那这些人为了建造教会，神赐给他的教会。那我们知道有圣灵的恩赐，有生命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那特别你在新约的里面，基本上没有例子告诉我们说个人的引导需要先知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走，你应该怎么做。唯一你看见的是保罗哈，有先知来告诉他你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怎么样的事情，但是保罗并没有听他的，他照着神的旨意，他宁可不顾自己的性命，虽然知道，但是呢他仍然前去。所以我们正知道说，那新约时代就不太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神的。那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公司哈，是一个投资公司啊，他说这个投资公司呢是蛮大的，投的都蛮大的。那他们这些都是基督徒，那他们还特别请了一群的所谓的先知啊，专门没有做别的事，就是来祷告，来寻求说哪一个项目是该投资的。啊，我说这个不晓得哈，但是呢好像圣经并没有这样的例子。那很多这个做生意的他说，哎，找一个先知来吧，我该不该该怎么做，来帮我指点一下，好像要指点迷津一样的哈。啊，新约是每一个儿女我们都来认识神，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我相信常常也有弟兄姐妹会跟你交通啊，你帮我寻求看看，你看看我应该选哪个学校，我应该找答应哪一个工作，我应该走哪一条路，我应该找哪一个对象。有的人说跟你讲说，哎，你祷告可能比较灵一点，你好像跟主比较近一点，你会比较清楚一点，你祷告完了再告诉我。我们很多时候也希望有人好像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哈，但是你从圣经里面来看，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认识神他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所以这个引导的方面，你看见新约里面呢是没有所谓个人引导的做这样的先知的，先知是要认识神。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还不是那些很特殊的，当然他们做先知讲道，他说你们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今天每一个神儿女我们都认识神啊，把你所认识的你把它发表出来，这是先知的职分。所以你看见先知特别他是需要来认识神的。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认识神呢？当然可以认识神。我们能不能够寻求摸着神的旨意呢？当然可以的。今天主他是说话的神，他仍然是向我们来说话的。我记得在 95年我们偶尔听到这个教堂在卖哈，而那天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在就在这个停车场啊，大家就一起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先知，哎，但是主就跟我们讲，哦，这个地方是他要为我们预备的，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啊，就是我们银行里的钱，你是不敢想象可以买的；就是我们的人数，就是我们只有两三个家庭有工作，你是不可能想象说我们要来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先知，但是主说话，一下子我们里面就清楚了，哦，这个地方是主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在团体，我们是可以来寻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一起祷告，我和你一起祷告，但是我不代替你来寻求，我不来做你前面路的先知，来告诉你说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主在我们里面，他那样的乐意来引导我们。很多的时候，借着环境，借着你在主面前的祷告寻求，是需要我放下自己的。有很多弟兄姐妹讲说，我为什么寻求不到神的旨意呢？我为什么祷告来祷告去，主啊，到底是哪一个你是应许给我的？到底是哪一个工作你要我去的？但是真正来讲，其实神的旨意不是那么难叫我们明白，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很多时候祷告来祷告去，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看法，但你这个从主来的感动跟我的想法跟我所要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再来祷告吧，我再问一个人吧，再看谁能够告诉我，最好能够合乎我所要的，我就说阿们，我就照着去做了。关键在什么？我们常常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说，主啊，照着你的意思，但是下面一句呢，不敢讲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主啊，照着你的意思，最好你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是一样的，哇，那就太完美了。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常常这个过程我们被对付，我们到最后你愿意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你就发现说我们可以摸着神的心意，你可以在神的旨意中来跟随他。这个先知的职分，今天让我们看见新约的子民，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不是只是有恩赐的先知，只是有神赐给教会的这些先知，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做先知讲道。灵前十四章第三节，他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啊，这是先知的职分，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一讲到先知，好像就是要预测未来的，这叫做先知。其实先知最主要的，他不是只是讲来预测未来这个事是会怎么发生啊，你的这个下面会怎么样。先知是要我造就人，要建造人的，先知是要安慰人的，要劝勉人的。弟兄姐妹，啊，这是先知的职分啊，这个职分其实神托给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来建造人，彼此建造。很多时候主把感动，把话语放在你的里面，是为着要建造，为着要安慰人的，为着要劝勉人的。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主是最大的先知，把这个职分呢，今天托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每一位神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个先知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我们都得着了这个职分，我们都要来认识神，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寻求祷告，依靠他，跟随他，然后我们在彼此之间呢， 借着话语，借着这个交通，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很多时候就是单独的交通，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来建造软弱的，来安慰，来扶持那个不规矩的，或者说在错误中的有劝勉的，那这些都是从主来的话语。好，那第二个我们看见新约祭司的工作，旧约的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着神来服侍，所以呢希伯来书就讲到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先知是代表神来到人中间跟人讲话，那祭司呢是代表人，因为人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人有资格来服侍神的，神特别兴起了一位支派的亚伦家的祭司，那他们有资格来侍奉，所以他们是代替人，代表着人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是旧约祭司的职分。那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他讲到你们从埃及我把你们拯救出来，不是说一个一个蒙救赎就够了哈。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神原初的心意呢，是每一个蒙救赎的都是祭司啊，这整个的国度是祭司的国度。当然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他们这个得罪神等等的哈，那最后变成单独的一个支派能够来侍奉神，单独亚伦家的他们能够做祭司，这是因为他们犯罪堕落了以后产生的一个后果。但到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哦，弟兄姐妹，何等的感谢主，他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那在出埃及记讲到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到了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中间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他们需要祭司，百姓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他们一代一代就需要祭司，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是最大的祭物，他是一次永远已经完全的献上了。所以今天他能够得着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这个圣洁的国度呢现在就能够来得着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需不需要别人来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有些地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还需要中间还有一个也许叫神父神父或者是什么哈，我向他来告诫，他来帮我转达一下啊。今天其实不需要有这个中间的再有一层阶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侍奉神，我们都是祭司，他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不用代替另外一个人说，哎，我你没有资格来服侍啊，我来帮你服侍。不是的，是说你能够服侍，我能够服侍，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弟兄姐妹，有没有认识到说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见那个教导哈，那个教导你听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哎，我们那时候这个头脑里面好像有点转不过来哈，一讲到全时间的，那是那些蒙召的放下职业的啊，他们叫做全时间的啊。但是 我记得那时候很年轻，当这样的教导说你们其实都是全时间的，后来有点明白，后来也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里面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观念。全时间，因为我们是主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今天你可能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你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还是侍奉神的人，我在工作的岗位上，但是我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我知道我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是做学生的，我需要读得好来荣耀神。那学生有两种哈，其实都能够做得蛮好的。那一种当然是一般的，就是说我要好好的学习，那这是好学生，我要有好成绩，我要读好的学校，我以后找到好的工作，我才有好的前途啊，这都是蛮不错的学生哈。啊，但是今天另外有一个学生，他说我做学生，我是侍奉神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要来荣耀神的，这个成绩读得好，他是为了荣耀神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不但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来侍奉神的。所以有几个点好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这一年当中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哈，人人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全职服侍的人，人人多祷告，每一个人都是守望待求的人，人人传福音，每一个人呢都是见证传扬的人，人人当父母，就是讲到每一个人都是牧养群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牧养的人，人人为门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渴慕学习的人，人人做事物，每一个人都是甘心做事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甘心乐意的，不论是大事不论是小事，可能是一个别人不愿意碰的事，但是这是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人人都敬拜，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主面前的人。盼望这几个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因为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在其中，都有我们的权利。旧约是祭司代表人来向神服侍，今天在新约的子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有首诗歌唱到蒙赎的人当侍奉，一个蒙赎的人我们都应当来侍奉神。好，第三个方面讲到新约君王的工作。好，那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呢，主把一个权柄赐给我们，他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是君王，他是真君王，他把这个权柄其实他也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我们所释放的，他在天上也要释放。也就是说有一个属天的国度，有一个君王的权柄，他今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权柄今天我们也能够来执掌。一面认识到说在他名的里面，他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奉他的名祷告蛮有权柄的，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这是神儿女要认识的。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他把一个权柄，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主是怎么样得着这样国度的君王的权柄的呢？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在宝座当中是有羔羊站立， 像是刚刚被杀过的。宝座是权柄的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但是在宝座中，他不是说是有狮子在那里站立，狮子是代表权柄，代表君王的荣耀的，但是呢，在宝座中是有羔羊站立。我们就认识到说，主是怎么样登上宝座的，他的生命，他的美德，在羔羊的生命的里面，他胜过了仇敌，他登上了宝座。主经过十字架达到荣耀，他是真君王，但是他却是那么的卑微，真掌权却是在最低微的地位里面，执掌属天一切的权柄。我们知道同着羔羊的是成为羔羊的同伴，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些同着羔羊的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跟羔羊是站在一起的，是和他生命是相合的。主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今天我们说，嘿，我是一个君王啊，但是国度的君王是跟主站在同一个位置上的。今天不是说发号施令的他才是有权柄的，不是的，在那个最低微的位置上的，最柔软的，在人家最看不起的，可能他正是那位真正掌权的。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哈，你看见这个约瑟，他在家里面本来是一个宝贝啊，家宝，然后被卖到埃及去，然后呢做了奴隶，但是在波提乏的家里，你看见他没有什么地位，他不过是一个奴隶。但是波提乏怎么样，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其他事都不管，他都交给约瑟。真正掌权的，哇，原来是约瑟，他又被诬告下到这个监牢里面去，那个地位又更惨了，本来是一个奴隶，现在是一个奴仆啊，那个囚犯了。但是呢，这些管狱卒的，你看到最后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约瑟去管理，最后当然神把他升为至高。一个掌权的实际不在于外面的地位，掌权的实际在于生命，生命向主多少，能够和主一同掌权，有那个实际有多少。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跟乃曼元帅，她跟你讲一句话，这个乃曼元帅他能够征战，他能够得胜的，这么大的一个元帅将军的，他就听小女子的一句话，他就蒙了拯救。很多的权柄我们不是看外面的，神看在国度里面那个属灵的时期，同着羔羊的，一同得胜的，一同掌权的，一同做王的。所以到最后他应许我们，他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和他同受苦，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最后我们和他一同做王。那今天所有这些主所应许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在今天能够实现的，经历的，而且呢，我们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发现主是何等的宝贵，认识他是基督，认识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认识，今天主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服事的里面，在与主同走十架道路的里面，他带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深的来认识他。他是先知，今天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叫我们能够彼此建造，我们能够安慰、扶持、劝勉，我们能够认识神，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先知的工作，这先知的职分。今天我们可以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是先知。我不是说预言的先知，我不是告诉你将来怎么样的，乃是说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来认识神，我们能够来寻求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先知，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位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原本你要献还没有资格，这个献祭还要吹毛求疵，还要怎么样完全的我们这些污秽的、堕落的，本来没有资格的，但是感谢主，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然后我们能够在身体的里面，我们说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何等的喜乐，能够在祭司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同是祭司，一同在这里侍奉我们的永生神。然后我们是君王，我们是君王，和他那一天要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但是你知道他讲到是羔羊站在锡安的高峰上，同着他的是羔羊的同伴，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这是掌权的道路，掌权的实际就在今天，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来经历的。因为主是怎么做王的，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是一样，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做王，一同掌权。我们要赞美他，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颂他，颂他，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冠他，冠他，他是祭司、先知、君王。我们再来唱诗歌219首，赞他，赞他。